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还有今天参加各位讲座的同学们，现在请各位翻开经本第一页，从这个第三行开始，那么第一页第三行找出来以后，先把经文念一遍。尔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俄都氏，随顺乔达恶游之交，收之父王平婆苏罗，游地置于其同师内，制度群臣亦不得往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这个经文，从刚才念的那一段开始，照这个经的科判甲还是序分，因为这个一部经啊，这个经呢照例是三部分，那么序分、正宗分、这个流通分。在序分方面呢，有正性序，正性呢就是证明这个经呢是佛在那讲的啊，是需要深信的。那么这个一般讲的就是六种成就，这是在上回都讲过了。那么今天刚刚念的这一段呢，那是发起序，在这个正性序前面又叫做普通的，叫通序，在这个发起序呢又叫做别序。所谓别序是各经不同的，通序是任何一部经都有那几个啊，这个具备的条件的。别序呢就是发起的呢，这个各经不一样。那么我们刚才开始就是别序，就是这一部经发起的这个因缘。那么这个因缘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先了解一下。儿时啊，就是指的什么时候呢？在前面那个正性序里边讲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王舍城师度界山中，在那个山上与那些大比丘众还有大菩萨在那里呀、集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王舍大臣，王舍大臣是在城市里面，那个师徒戒山是在山上，那时候佛呢跟这个出家的弟子们讲经呢，大部分是在那个山上讲的，有时候到城里边来，那么就是印到这个城里边呢，也有了啊，就是不在一个地方的，就是讲的城里。王舍大臣呢有一位太子名叫这个俄都氏，这个桌子跟诸位讲啊，在这个 这个音上面呢有两种这个念法的，一个是俄多士，一个是俄舍士。俄舍士呢，我们前面那个七度绝山，七度绝山是念多是没问题。这个人名呢一般是念这个舍，但是也有一种讲法，因为这个在印度啊跟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，中国比如说北京人、北方人、南方的啊，好几个地方那个说法这个音一定不一样的。这个呢在这个中印度啊，中印度啊就是印度的中部啊，大家是念都。在这个北印度，在印度北方是读舍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啊两种印度念的，你查这个经书里边呢讲的话也有好几种，照这个原文那个照这个音呢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把它简单了，照那个长音这个那个字很多，比如说他这个唐朝的这个一些经音译里面，他对于这个这三个字啊，他这就多了，他说俄度都舍多路六个字，这个就是拉起很长了。我们现在讲话呢就是俄都是俄舍是啊就可以了啊。啊，随顺消达恶友之交，就是庆幸呢，随顺就是听他的话，就是消达呢在这里是翻译这个音，另外有一个音呢叫做这个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呢就是另外一个音，其实是一个人，他这是恶友啊。啊，这个文经文里边呢是乔达恶友，乔达恶友，这个恶友这两个字并不是乔达的恶友，而这个恶友这个字是形容乔达的啊，就是乔达这种恶友，这个人由他教唆的啊，就由他教唆了之后，那么这个俄舍斯啊收之父王田婆娑罗，就把他的这个父亲，父王是他自己是个太子吗，太子是可以继承国王的，他现在还没有继承国王，那么他现在啊听他这个恶友啊，这个又就是不好的朋友啦，就是那么听他的话，就把他的父王，这个父王名字叫做频婆娑罗啊，那么把他收治起来了，收治就把他抓起来了，也就是说把他这个抓起来怎么样呢，游臂置于七铜室内，游臂又是很深的，关闭起来放在什么地方呢，放在七铜室内，一铜一铜的啊，在七铜的那个房子里面制度群臣一不得往，这是禁止所有的那些朝廷里面那些臣子一律的不能到那里去。这是一段的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先看明白是这个意思。那要把他的父王关起来，不准任何人进去，而且关在这个七重室内， 这就是要把他父亲呢关在那里，让他活活都饿死啊啊！还有这个就是杀他的父亲的，为什么呢？把他父亲杀了以后啊，自己就可以正式的这个做王了。实际上把他父亲收拾之后啊，他自己已经做了王了，现在就是做王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就是那个他的恶友就是乔达这个人啊，教唆他的，各有企图，乔达所以教他杀父亲，那么他有他的用意的，那么他就听他这个话吗？你看这个要贪，一个人贪心就不得了啊。这个王是大臣，大臣呢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在当时这个中印度来说是一个第一大臣啊，那就在这个当时叫做摩羯陀国，也叫做摩掐陀国，一般叫摩羯陀国，这个音呢稍微有点那个不相同的啊。这个摩羯陀国的当中的有一个首都叫做王舍城，那么这个大呢，据一般古都啊里面呢这个居民，就里面的这个市民呢有九亿的人。那这个数目是不得了，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也不过是10亿了，现在11亿人口啊，那个王舍城就有9亿了。那么这个数目是啊，这个怎么算法的呢？不过在印度那个时候啊，凡是这个亿了有好几种讲法，计算的方式有至少有4种，在经文里面呢也有4种。那么一种呢10万叫亿啊，上10万我们好懂啊，个十百千万10万，这就是1亿了，这是一种讲法。第二种讲法就是100万叫做1亿。第三呢是1000万叫1亿。第四呢就是10000000叫1亿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计算的方式啊，我们所取的是10000000，那中国大陆人口计算呢是10000000呢做一个亿，所以这100000001亿那就10亿啊，11亿人口啊，这就不得了了。他那个王舍城里面的这个亿9亿啊，9亿的时候啊，那么如果说是用10000000为亿的话，那可能不是那个城大的不得了啊，那可能不大相合。就算是10000000的话，也数目也太大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经典里面所讲呢，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取的是10000000叫一亿。做一个10000000亿，做出这个单元。大智度论呢，是以10万做一个亿，做一个亿的一个单元。那么这里面的古人注解啊，注解这部经呢，多半是引用这个大智度论，就是我们采取大智度论的那个讲法。10万叫亿的话，9亿的话，那就是90万人了。90万人在那个时候也的确是一个大臣了。我们现在台东市台东市现在有多少？大概还不到90万人呢。所以这个 那个是很烦。嗯，这个呢我们也只是采取最少的那个数目来讲，如果说是折中的话，有100万亿的话也相当多了，9万就是900万了，这个是不能确定的，也只能够把这个数目字告诉我们介绍出来了啊，了解一下。那么因此这个你不论是90万900万呢，这个地球是很大的，所以他参练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臣，他做了这个城外还有个国家了，那么全国做这个国王，哪有权威了，哪太好了。所以他的这个乔达跟他一教书，他马上就照着这样办了，就把他的父亲呢关起来，自己做上王了。嗯，不但做王，要关做王就做王呢，为什么要杀父母呢？要杀父亲呢？嗯，古今到现在都是一样的，父王有父王的老臣子，自己做国王，自己有一半新的这个用的一半新的人，如果不把父亲杀死了，父亲再出来，还有那个老臣子一起出来，那他自己又不行，又被推翻了，逼得把父亲杀了以后，自己才这个稳当了，才能做得稳了。你想想看吧，这一段呢，他就是要目的，就要把父亲呢在那里饿死，这就是杀父亲了。今天发的这个奖表呢，这是这个第一个就说了，你是发起呀，你是呢是忤逆大罪呀，忤逆杀父杀母，杀父亲就是一个忤逆之中的一个大罪，以这种事件做这一部经发起虚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特别了，在其他各部经都没有这种情形的。那么为什么用这种事情来发起？就是说啊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，这叫观经啊，观经就是一步一步观成功的时候呢，就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那么一般人的时候怎么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也很好嘛，何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再说学佛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学这个按照佛法来学也能成佛了，何必到极乐世界去呢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人这样想法，到现在这个末法时代这种想法的人更多。所以佛呢就用这个，你看看吧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在这个世间要学佛要有成就啊，别说成佛了，你就是要想这个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呀，把这个生死问题能够解决呀，也不容易，绝不能在这个一生就能办得到的。那么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首先要我们了解这个世界，这是什么世界呀？这个世界你看看，别人不必说了，自己养的儿子啊，他为了要贪图这个权力，贪图这个位置， 啊，都要人身把他的父亲都要杀害了，杀死了，其他的不必说了。你想想这个世界恶劣的到什么程度了，环境这么恶劣，人心这么坏，想在这里修道啊，你修往前进一步，那些恶的环境把你往后拿倒退两步。所以叫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啊，我们认识这个世间呢非常恶劣的，必须要离开这个世间，而到那个清净庄严的啊，到那个极乐世界去，你到那里去修的话非常快。那里边呢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三恶道啊，三恶道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种恶道啊。那么为什么那没有呢？凡是生到那个世界都是念佛的人才能去啊，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相合的才能到那个环境去。我们的世界哪里有我们的这些三恶道啊，人家不等到死后堕落三途啊，好多人在这个当生就是他的心就在三途了，在这个世界修道那太困难了。所以用这个忤逆大罪恶的这种事情来做这一部经的发起序，就是让我们呢学净土宗的人呢，要厌离，要厌恶，要厌弃这个世界，要这个要发愿，发愿往生到那个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这个表里面讲呢，啊，一是发起呀，就是障极恶呀，就是把这个最大恶极的恶到极处了，这种罪恶的事情呢，把它彰显出来，让大家明白。那么明白之后呢，令厌弃呀，就叫学的人呢，叫学佛的人呢，不要再贪恋这个时间了，你贪恋这个时间就往生不去的，不能够往生，必须要厌弃这个，然后才能够往生到那个世界去。所以这个有这个用意，所以才用这个来做发起序。我们那个学佛啊，那个无论是新学的还是老学的，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明了因果啊。这个因果啊，也不是就是这个我们原先所讲的这么短短的这个因果，而一定是要讲的三世因果。三世因果就是我们一个任何一个众生这一生，就是当前的这个，在这个之前呢就前生，前生还有前生，那以前呢，那么这一生任何一个众生都有寿命，都一定的死了以后怎么呢？死了以后没有完，死了以后再转世，就未来的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叫三世因果。一般人呢，这个对于过去的事他否定，未来呢也否定， 只承认有现在这么短短几十年呢，这一段时间的生命，这是邪知邪见。这种邪见他学佛啊没办法学的，不能入门。所以学佛的话，第一得要有这个三世的观念，有三世观念，然后佛法才能够往里面研究。就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情。所以三世因果啊，无论是新学老学都要这个往里面研究，要研究三世因果，要相信有三世因果。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要解决无始以来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问题，这就是生死问题。生死问题呀、啊，那么你要了解它，要解决它，你必须了解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呀、啊。啊，普通人讲，我们那个人的生命啊，就像那条这个长江大河一样的源远流长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就拿这个江河来讲，你要解决江河的这个水患的问题呀、啊，你必须要研究这个江河的从哪里发源，沿这个沿途啊，沿岸有哪些地方有支流，将来回归到什么地方入海，你要全部了解呀、啊。你然后你真正才能够治河治江啊。假如说啊，你只在这个黄河中间啊，中间这一段，或者是长江的中间这一段，我们眼睛所看的只是这一部分，上流我也不管它，我没看到我不管它，下游游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管它，我只管看到我这一段。你这样的研究法的，好了，你怎么样也没办法解决这个，把这个水患问题解决了。那么以这个比喻来说，我们要聊解决生死问题啊，过去我们也不管它，否定，未来也否定它，我就是这一辈子，只承认这一辈子的话，你是问生死问题怎么解决啊？你连这个自己的怎么来的，将来怎么去的，这个事实，这个现象没考察的清楚，等于那个医生治病呀，这个病什么这个症状还没弄得清楚，你怎么能够跟人家处方开药，怎么能够治疗啊？办不到的事情。所以要解决生死问题，必须要明了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生死啊，过去的事情，现在未来，你懂得越多越好，懂得越多呢，那么你掌握的这个资料啊，现在你研究任何学问，你手里掌握的资料越多越好啊。不像有哪一个时间啊，哪一个空间呢、啊？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、生死问题，你掌握的资料越多，你越容易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。就基于这个理由，我们对于这个三世因果啊，要下功夫。这一门学问呢，不是跟一般人那个啊，有些人的反对因果的人家，他故意说这个是浅薄的很呢。这个因果呢，
这个自己是一切都能够明了了。用不着得到那个那些这个宿命通，宿命通啊，宿命通是怎么来的啊？宿命通是入定来的。你这个把这个学问从经文里边呢，全部都了解了，你跟那个一样的知见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 介绍出来以后，往下讲这些，你比如这个太子的前因呢，那种种的事都是过去的事情啊，必须对于三世因果没有成见啊，然后后面讲的呀，我们才能够进入情况。现在就看各位看这个表，介绍这个太子啊，额度氏或者是额舍氏啊，就是翻译过来那个音呐、啊，那个音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一个是卫生院呐、啊，这个卫生就是这个表里面打字打的来生院，来生请各位把改过来叫卫字，卫生院。还没有生的时候啊，就有了怨恨了。可见呢，我们这个人家呢，人家说要儿子了，要儿子啊，要是你不动因果，动因果这个父子的关系，一个是一个恩的关系，报恩的，一个呢就是报怨的。我们这个人世间不过就是恩恩怨怨的、啊、没有恩怨就不会在一起的。他这是未生了，还没有生就有了怨了，结了怨了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折纸啊，折纸，他这个纸啊，手指折了一个。那么为什么叫做卫生院，又叫做折纸？根据古代祖师的注解，就是说这个他的父王啊，父王原来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一想啊，哎呀，我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将来我一旦死了之后没有儿子，我这个国家交给谁呀、啊、谁来继承呢？就是到处啊这个求神，到处求神，神也不会送给他一个儿子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看相的一个相师啊，有个看相的先生啊，那就是跟他讲了，他说在某某山中，这个山里边呢有一个人在修神仙，修仙的，在印度来说修神仙很多，中国也有修神仙的。那么有一个仙人呢，那个仙人呢，这个相师讲的呢，看相的人讲的，大概不久就要去世了，就要舍命了。他那个仙人命中之后啊，他将来就会转世，转到你这来做你的儿子。这个国王就是这个父王啊，一听啊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就问呢、啊、问这个看相的人是吧，那他还要好久才死呢？那个看相是吧，还要三年，还有三年呢。这个父王就说，哎呀三年那个时间太长了，一个人呢想求一个东西巴不得马上就求到，时间太长了，太长怎么呢，那么赶快就派人到那个山里找到了，果然有个仙人在那里，就跟他讲，他说这个，就把国王的意思啊告诉他，你将来啊在三年之后死了以后要做这个王家的太子啊，这个老王现在是等不及啊，你赶快，你快点了，不必等三年了啊，你现在就赶快就去吧，赶快去，怎么去法的，那个先生就是，我寿命应该再活三年，我就活三年， 你叫我现在去办不到，这个使者呀，这个派遣人就回来呀，就告诉这个父王。父王说，那就由不得他，我这个是一国的国王，我要什么事就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再派人去，派人就他如果不答应的话答应更好，不答应的话就把他杀掉，杀掉之后他们当然就来了，就转世了。再派了一个人去跟他讲，那个先生还是不答应，还是不答应的话，那个当时奉第二次奉命去的时候啊，就照着国王的命令去办了，就要杀了个仙人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仙人就讲了，好了，你就指那个父王讲了，你现在用这个下这个口令命令来要我提早去啊接受我这个生命，我将来啊转世做你的太子之后啊，我也要用这个方式，我也教唆人家，哎，也要杀害你。哎，说完之后啊，那么就被那个使者就杀了，杀了以后啊，果然就转世了，转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家里。当时啊，那边也杀了，这边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夫人呢、啊，就怀了孕。明了因果的人呢、啊，那个受用就大得很。你比如说那个国王，既然人家告诉他三年之后是他的，就来捉弄他，生到他家里，就跑着掉，跑不掉的。他就那么等不及，等不及就是造了杀人的业了。所以我们懂得因果的人呢，平平淡淡的，不必强求，该来的就来呀，不来的时候强求不得。那么他就不懂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这个中了这个冤了。中了冤呢，他这个夫人，国王夫人是怀了孕了，怀了孕的这个国王呢，就是很高兴，就请这个请这个看相的这个相师啊来看了啊，我夫人现在孕了，请他看看是怀的是男呢还是女。相师一看呢是男的啊，就非常高兴，果然是不错，是得了这个这个未来是有继承人了，非常开心的。但是这个相师就马上告诉他，你不必高兴，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固然是你的太子，是不错，也是男的了，那将来对于父母有害呀，最大的不利啊。那么国王讲呢，他有什么害啊？顶多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国家一切一切我都让给他啊，目的就是要他来继承我的所有的这个位置嘛，害不到什么地方去啊。那个相说不是如此啊，你把这个权位交给他，他将来要害你的命啊，这个是免不了的。这样一天他起了恐怖了，心里就害怕了，那就是不能要了，不能要怎么呢，就跟他的这个不敢跟相师讲，也不敢跟任何人讲，就跟他夫人商量了，秘密的跟夫人商量了，只是我们两个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怎么办呢？既然这样，就是他将来要我们两个人老命的话，那我们这个胎儿也不能要了。哎，不能要，那怎么办呢？生还要生下来，将来生的时候啊，就在生的时候啊，利用一想个办法，让他从高处啊跌下来，一下跌了跌，一下身就跌死了，这谁知道啊？商量好了，到了这个出生的时候啊，他的这个夫人呢、啊？故意的在高处生产， 高处生产生下来之后呢，果然这个胎儿啊就掉下来了。哎，可是这个胎儿这个胎子啊，宁该不死，掉下来的话没有死，只是把这个手指啊折断了一个小指，因此呢这就叫做这个折指啊，年号啊都不大好听。所以在这个生下来长大了之后啊，宫廷里边的人呢再给他取一个名字，反正中国的意思呢叫做善见呢，善就是啊很好啊，见就是这个知见的见，所以这个善见的意思啊，就这个人很聪明，那么见到的事情很多啊，一见就会了。那么这个太子也的确是这样，他这个脑筋的思想的很敏捷很快，因为他前身是学过神仙的嘛，所以他这个非常聪明。另外有个号叫做善见。那么下面再请各位看这个条达啊，条达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呢叫做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的名字大家听得比较熟悉一点啊，这里翻译的这个不同呢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佛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从弟，从弟一般讲是堂弟弟了，就是这个同一个祖父不同的父母的了，叫从弟。他呢是这个条达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妒忌佛，对于佛啊非常妒忌，然后啊就造了很多的一些罪大恶极的事情。讲这个人，那么他是佛的这个从弟呀、啊，那么是谁的儿子呢？叫胡范王的儿子。这个佛是这个胡范儿的儿子啊，也是这个阿难的哥哥。我们知道这个阿难呢跟释迦牟尼佛修佛修得很好，阿难这个人呢也非常聪明，一听到之后他记性最好，听到任何法他永久也不会忘记的，这些经典都是阿难记这个背诵出来然后再记载的。那么这个条达呢就是阿难的哥哥，换句话说这个阿难跟条达都是胡范王的儿子。胡范王儿子是就是跟着胡范王就是建范王的兄弟了，建范王有兄弟七个人，胡范王呢就是这个其中之一。那么他这个跟佛呢有这种这个从兄弟的关系，从兄弟的关系啊，这个先说这个条达这个名词啊，这是翻译过来的呀、啊。反正中国的意思呢，叫做天热，天热就是天气这么大热天呢，热天这两个字翻着倒过来就天热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是他生的时候啊，就天气很热的时候生出来的。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当他下生的时候啊，天人呐、天上的那些这个都感觉本来在天上，我们人家就感觉是夏天感觉热了，天上哪里还热呢？天上那个时间那个气候最好了。但是这个条达出生的时候啊，天上的人呢都感觉热了，可见这个人是不是好人，名字叫乔达。 那么他这个，那么他这个原来啊，出长大了以后啊，他也出家，出家学道，嗯，学道呢，学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这个人是聪明，非常非常不得了啊。对于这个佛法呢，学的非常多。除了佛法以外啊，还有印度当时的那个好多那个婆罗门教那些经典呢，他都记得修得很多很多。哎，这个后来啊，他要求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教给他的神通，他要学神通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就告诉他，你别急着要学神通，你先修这个，你先这个做做这个观，观什么呢？观这个世间法了，世间万事万物啊，观万事万物什么呢？观一个无常，修这个无常观。嗯，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，都是生生灭灭的，佛法就是常讲万法无常，万法无常这是普通讲的，你要真正体验，真正要这个境界转变过来，那要用功夫啊，那就做这个无常观。佛告诉他，你修这个无常观，这是佛对他是好意的，不能学神通。佛知道他一学神通，将来就害了自己，他不干。佛叫他修无常观，他不修，他要佛不告诉他，他就佛还有很多大弟子吗？他要找那些弟子啊，找了多少弟子？那些佛的大弟子也有很多神通啊，像目犍连。啊，这都是有神通的人呐、啊，都不告诉他，不教他神通，嗯，也都知道这个人呢、啊，修了神通以后，将来是不会用到正当的地方去。最后怎么呢？他是阿难的哥哥嘛，阿难有神通，但是阿难神通啊，虽有神通啊，没有他心通。不知道这个乔达的这个未来啊，他的心理他也不知道，而且他是弟兄嘛，他的哥哥兄弟之情呢，他哥哥来要求他，他只好把这方法交给他了。一交给他之后啊，他就自己到山上呢，到山里边去啊，照这个方法去修，结果修成功了，神足通啊，这个各种的这个神通啊，都学会了。学会出来之后啊，啊，他就是嫉妒了。据这个经文里面注解啊，佛成佛有32相啊。乔达这个人呢，他的本领很大，他有三十相。跟佛距离佛有32相，他只有三，只少了2相，这大概就不得了了。我跟佛只差2相而已啊，嗯，再进一步我就可以成佛了。他自己感到又有神通啊，又有这个相好啊，不得了了。那么他就要求他看见这个佛到这个国王那里去，受了国王的尊敬，种种的供养，他心里放不下了，就贪心起来了。哎，佛就那样，那供养我也有这种本领，又有神通，又有这个，一切都是几乎要快到成佛了，那我应该也有这些供养啊。嗯，他就打主意了，打主意怎么呢？那么他就去啊，说佛 就到这个桥，到这个恶舍师那里去游说了，就运用他的神通啊，来说服这个太子。说服太子怎么呢？这个叫太子，他这个当然是耍了很多神通啊，啊，把太子的心受动了。那么受动了之后啊，太子答应，就是啊，照他父王怎么样供养，用那些供养的这个礼品供养佛呢？他这个太子也照样的拿这样的东西来供养这个调达。供养啊，这个就是心里就骄傲了。那么有一次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大法会，很多人在那个听佛在讲法，他这个时候就跑去了。他跟佛讲了：“你老人家您老了，应该退休了，你这些个听众就交给我来吧，我替你代劳，我来领众吧。”释迦牟尼佛就跟他申斥了一顿，说你还早得很呢。那么这就是没有得到这个达到这个目的，回去啊就跟那个太子就挑拨太子，跟太子讲啊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才做国王啊？那不如现在就把国王杀了，那么我呢，我也等不及了，我也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杀了之后，我做这个新的佛，我做新佛，你做这个新王。那么这样，我们两个起来个，一个是宗教，一个是佛法，一个是政治。那我们俩合作起来好。哎，那个太子一听那杀父亲，那么这对事办不到啊，不相信呐。我讲给你听，你什么叫为什么叫做这个卫生院？为什么你这个纸为什么折断呢？就把过去的那些原因一个一个说给他听，挑拨了，一挑拨就把心挑动了，所以构成呢啊，这个太子就是随顺调大恶有之教啊，这么来的。那么这个因缘呢都说完了。下面这个表呢，各位看一看，叫贪心退道啊。所以我们任何人呢，不能够有贪心，就是讲这个调达，就是有个贪心。也有的贪心，比如说到什么程度啊？像调达那种程度，修了五通了，得了五通了，结果你呢，要了解众生本有贪心呢。我们任何一种人都有贪嗔痴，本来就有的贪心。你得了的这个满足了之后呢，得而知足者少啊。满你这个贪心的话，知足永久不知足的。得而尊贪者多，得了之后愈多愈好，一般人都是这样。那么古人有一个比这书里面呢，就善导大师注解的了。他说这个有一个恶狗的鼻子很厉害的了。你用我们一个人用这个手杖啊，用那个拐杖打这个恶狗的鼻子啊，转增狗恶呀。你打那个鼻子你不打得意，打了个鼻子的话，这个狗啊，这个更发了个凶恶的像，更恶了。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修佛的人呢、啊，得到名闻利养的时候啊，这个名闻利养就比喻那个杖，比喻那个拐杖啊。贪心呢，就比喻那个鼻恶狗这个鼻子。你用越是用利养利，这个用这个东西来供养这魔，你那个贪心呢，贪心永久不止的，越贪越多。调达的这个受了害，就是得这个太子给他的利啊，得的多了，然后才背道起恶啊，遇到后来做的这个罪恶越是不得了， 他想害佛，又凑合这个僧团啊，那么结果怎么呢？结果生下地狱，当然就下地狱里面去啊。看看这些因缘因果以及这个贪心，想想看这是什么世间呢？啊，这个世间的末法世界就更厉害啊。那么今日之下，我们不求净土啊，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间想当生成就啊，别做了个梦了，办不到的事情。继续在今日之下也想当生成就，能够了生脱死，只有学这个净土法门。
所以咱给他的是转说高海。
讲到这里为止。